考证二十四孝跟百孝的问题，搞了一两年还没有结束哦。那个案头都是二十四孝百孝，我觉得那么复杂，学术人就是要命，要知道那个源头。二十四孝究竟是怎么来？日本怎么样？韩国怎么样？越南如何？然后这个系统是怎么来？怎么二十四孝变成了三十几孝？三十几孝怎么变成了两百多百孝？百孝加百孝加起来，你知道所有的孝子到现在有244位、245位。我们世上流传，那我总想要把它搞清楚。来，同学再念一遍，我们再继续解释。台对各，把这个念一遍，我们再解释下去。善事，早对堂，朝雨对夕阳，天地一机成化育，仁义礼智，圣贤千古立纲常。好好练啊，马上把每次都把这个节奏当这个好玩的事情，你就记得很轻松。所以赵胆敬我们讲了，除了秦始皇的传说之外，唐代也有刚刚那个故事，结果好多忠心耿耿的一些人遭遇到，我刚刚举例的南宋的辛稼轩，遭遇到没人谅解你的时候，常常就要用这个典故啊，我的肝胆就近谁可以看得懂，皇上看不懂，其他的丞相看不懂，总有人懂得我的心情吧。相对的他讲返魂香，各位返魂香这个东西啊，你看这边啊，也是引那些故事，要返魂树，说的花香数百里，取之熬成稿，就叫做这个返生香。那么史诗在地，文字可活，当然这个你看着说，可是后面这个事情却是到现在都还在进行的。我不晓得你大家应该听过所谓的灵媒吧哈，我们看下去。这个红烛的香谱记载，司天主簿徐照啊，徐照遇见的苏德哥，苏德哥自言善用返焚香，说点香以后可以引导人见其亲人亡灵，我们现在就叫做灵媒哦。你看我在花莲父母那一代，一直到我的母亲往生，你说我们这，你说我都知道了，也都是学术界的人物了，但是当人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你招了魂来对谈，你要不要姑且一试？人总是这样嘛，亲情的那种忌惮你完全难于割舍。我们倒没有特别去招，我一个第四的弟弟对这个比较有兴趣，也许他又比较有福分，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都还想你的魂魄在七天之内，7749到了奈何桥过去以后，我们讲400世病，相思病最苦，33天离恨天最高，两个对句，到了离恨天过了要怎么招都招不来，所以这个魂魄可以招，不只是树上这样，我说现实我们一直到文明的20世纪21世纪了，人类还是有这样的心灵的抚慰，也许现在来看就是心理学的层面，这个看看就好啊。我也讲过不能证实的东西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啊，请记得科学就是这样。所以赵胆敬如果胆可以造发明了这个东西，那么返魂香是不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期待？各位，很多出家人很多高僧，包括北部的圣严要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趁愿再来。西藏的喇嘛在寻找他的接班人，知道哈，有一种方式，台湾也被找过一个在桃园嘛，是他们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趁愿再来，我们留着给那些方外之人，但是文字上的记载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。再过来我们看看，这个就回到了一般的清贫夜孝芙蓉下。各位，清贫是清贫贱啊，这个是汉光武帝刘秀，各位看214页那个注七，说这个本来这个清贫你知道它是浮在水面嘛，那么在蜻蜓飞掠那个水面的时候， 这个非常的轻之曼妙。所以有人舞剑舞到这个地方，他的剑在刺的时候也像那个蜻蜓啪啪啪，非常的妙，一闪就过去。于是就用那样的姿态来命名这个剑，叫做蜻蜓剑。所以你到后世看到蜻蜓，有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在讲，不论你是讲莲花或是蘋草，各位知道台湾有一个叫做蘋蓬吗？知道吧？蘋草，蘋草也是浮在水面的，跟莲花浮的。但是蘋草不会开那个花，它会结那个籽，有时候吃起来，蘋草的花是有了，不是没有，就不像那个睡莲那么漂亮。那个籽有时候还拿来吃，知道蘋婆蘋婆啊，所以彩蘋彩凡在《诗经》里的那个蘋草就出现，它是水面上的，还有十字，它开的叶那个十字叶那个样子啊，所以。那样实际的植物反而少了。你看到蜻蜓，很多时候就讲蜻蜓剑是个宝剑，是个宝剑。好，宝剑放在哪里呢？所以李白给韩荆州书，我讲过啊，这是李白很著名的求职信，古今文选里头都有。根据这个求职信，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都出自那边，比如说以马可待，刚刚我们讲柳絮才，另外一个才就是以马才，知道哈？靠在马上我就可以写千言书万言书，我记得我介绍过这本书嘛，韩荆州啊，韩荆州是谁啊？不是韩愈哦，韩朝宗，知道哈，他是荆州刺史。你看树清贫节律涨价于削变之门，他也用了清贫来指剑，节律也是剑名，所以以后大概都指那个宝剑。说宝剑是从芙蓉峡出来的，各位，岳阳勾践有宝剑叫做纯钧，又名芙蓉，所以芙蓉峡就是指装宝剑的那个宝剑的袋子。各位你看看，蜻蜓颜色加一个名词，夜啸，那个啸是动词，时间副词夜，然后芙蓉峡又是一个名词来修饰那个峡，怎么来对它？宝剑从宝袋里头飞了出来，有名啸，哦，这个让一个将军爱不释手，这就好像说名琴出自于名家之手，一样的意思，一样的意思。我们现在你说奇美博物馆藏了16世纪的那一把小提琴给一般人来拉吗？当然不是嘛，一定是著名的小提琴家来拉。名琴得名家就叫相得益彰，要讲究这个概念啊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一个是武，当然相对的一个就是文。一个如果说剑要出鞘，剑出鞘要去争天下，一个就是隐士躲在山中过他舒适的日子。所以啊，亏我们这位鲤鱼会讲黄卷，各位你讲到黄卷就会想到青灯，有没有？黄卷青灯嘛。所以我们这边解释黄卷，他说第一个书就叫做黄卷，比较宽的解释，比较接受这样的解释，你就采第一个。但是后面来个碧立床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到了黄卷的第二个意思，也指道书或者是佛经。我们常讲黄卷青灯，就是一个诵佛的人，夜深人静他仍然做他的功课，哪怕是夜深人木鱼一面敲那个灯。为什么叫青灯？各位知道那个油灯在拨，那个灯快烧光的时候，油在少的时候，那个就不那么亮，你就要去拨，知道拨一下那个灯又会亮起来。你们都还没有过那个岁月了，你们这些四药机没有过，我们的土机都走过了，我们在花莲点油灯的岁月我们都走过来，点一点拨一下这就。所以你三更半夜还在读书啊，不管你读的是圣贤儒家的书，读的是佛道的书，黄卷青灯常常一起说。我们常常讲十年寒窗无人问，那个寒窗无人问，常从早到晚这样读书。好了，黄卷你看颜色加个名词就像蜻蜓一样，时贪那个时间副词在前面，然后贪是动词胎开，碧立床亏他会想到碧立床。各位，碧立是仄声，芙蓉是平声，芙蓉是美丽的，碧立是碧立草，比较单纯。我们看一下碧立，他讲了前面我们在193页五个那个地方，它有著名的碧立，我记得我也列了一个碧立。然后以后我们因为它是碧立是个草本植物，然后生长在荒山漫野这样草，它是爬藤的，所以相对于芙蓉在水上美丽的，一个是非常的原始，一个是非常的艳美。所以啊，后来就把这个碧立又指隐士的服装啊，各位当然屈原他们诗骚里头常常用，那碧立床也就变成了隐士所睡卧的床榻。 各位，如果这样对起来的话，那些英雄战士需要清平夜下芙蓉下，他要去秉持这个宝剑去争天下。相对的，我是隐士，我就青灯黄卷，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卧在床榻上来好好看我的书，看我修道的书，一动一静正好可以对上，知道哈？这臂力，我为了臂力啊，然后我这边又引了一个离骚。你可以看看臂力不只是所谓的修道的道士啊，或者说那些出家的方外之士在用。一个受委屈不肯妥协于现实社会的文人，常常也会用这些东西来形容自己淳朴的心境，原始虔诚的心。屈原当然是个代表。这个如果告诉你说，学界也有一派的人去研究说屈原，在中国大陆也有人说，说不定屈原就是灵媒，他就是可以靠到天上有的没的，不然你就是他的天问，你去问天好了，就到现在你就异想天开，20世纪什么书什么都有了，请问东边的天、西边的天、中天的天有哪些名词，有哪些人，你去看看你能够创造几个。没想到屈原竟然能够写到这些东西，也了不起啊！你就听一听啊。这个离骚当然是碰到忧伤，人是人间没有安排住，那怎么办？我说过了，常常就取之于大自然。大自然能不能安顿我？连大自然都没有办法安顿我的时候，我就飘摇，团扶摇而上到天外之外。啊，庄周他们就是这样的人，知道哈？庄子他们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先来看看离骚说些什么话，这里头也提到臂力。他说浅木根以结财兮，各位，浅就是拿着木根，各位，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要尼龙绳弄着，你就可以绑一些花来打扮自己，我只好用那个木的根弯弯曲曲，然后以结财兮，这个财就是兰槐的根，白芷，就是我用了木根，用了兰槐的根，各位如果看兰花不是有那气根吗？不是也弯弯曲曲吗？我用来作为我的装饰，绑一些什么冠臂力之落蕊。各位看啊，它不是花开堪折直须折哦，是落下的花以及什么臂力，就是香草，通常是爬藤的香草。我爬藤香草所开的花，我把它掉下的花，我把它拿起来，把它贯穿在前面那些木根、那些草根上。各位，你现在看到奥运圣火最早在点的时候，那些人不是用那个根，然后有没有蔓藤绑着套在头上圈一些花吗？就类似这样。各位，我不受世上的污染，我取的就是大自然最高洁的东西来装扮我自己。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矫俊贵以任惠兮，这个矫就是举着，俊贵就是香木啊，香木头来绑一些蕙草。各位，我们有时候现在人往生啊，或是典礼的时候，你也不是有花圈花篮吗？古代当然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啊，所以他们也是一样，比如说我桂木拆起来，芳香的桂木，然后绑些蕙兰在上面装饰。锁狐绳之离离，这个锁去找一些狐绳，然后好好的狐绳绳子把它装扮好，把它绑起来，也就是桂木绑上那个蕙兰这样的花。那个离离就是绳索非常的好，好的绳索，那个好的样子，形容绳索好的样子就叫做离离。索就是去找啊，你看看狐神，他特别讲那个狐神，可见这个神还不只是中原产，胡地的绳子，说不定那时候你不要忘，屈原就是在两湘流域嘛，他们跟那些所谓我们讲土著民非常有往来。啊，我就去找那个狐绳，美丽的狐绳，把它绑起来，啊，桂木、兰花把它绑好。各位，他用这些比喻做什么？找的都是非常好的，啊，非常香的木，非常香的草，非常高洁，不落入尘埃、不染尘埃的这些东西来装扮自己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浅无华，无法乎潜修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这些东西都不是世上所用的啊，因为我要效法这个潜，就是困难的意思。我们很难去效法前贤他们所修的这些点点滴滴，但是我却偏偏要去效法， 知道意思哈？世上的一些世俗的人都是从世俗的路子去走，虽然我们效法前贤的路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辛苦，但是我仍然要去学，知道意思？这就不是世上的人所能服用的。虽不周与今人兮，不周就是不合。我们这样的举措上法古人这样的举措，因为现代各位屈原所生在就是战国七雄争天下嘛，大家争夺利益嘛，利害相权的关系，不是仁义相熏的时代，知道啊？所以我们要跟前贤去修这个路子，并不是一般人所做，不合乎现代人的胃口。但是我仍然告诉自己，愿以彭贤之遗者。各位，彭贤是商朝的贤大夫，因为他劝谏他的国君，国君不听，他死谏投水而死。各位，他找这个投水而死的人，他在卜居的时候也讲了，实在没办法如何。各位知道屈原后来是怎么解决自己？就是投水，他没办法。各位，我们佛家讲啊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，我们不是有一尊佛像是这样吗？在佛教界来讲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在佛家讲那个我就是珍惜你有限的生命啊，他不是要人类独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人类的生命是尊贵的，每一分每一秒你要好好来做你该做的事情。有没有看到一个佛像是怎样一个指天一个指地小尊的佛像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好好珍惜我们人的生命来做。所以屈原的念头里头，他很早就是要效法那些找自己的良心做对的事，哪怕劝国君，屈原也这样做了啊，告诉你说秦国是虎狼之国，不能跟他结合，结合以后就等于把自己的所谓的疆界，假设现实的政治是这样，得弃守，他一定把你并吞，他是远交近攻。哦，我们就要告诉你说六国政策合纵连横，就要跟他连横呢，还是如何这般各种测试都想办法。屈原是不主张跟秦国结交的结合的，因为他知道秦国不怀好意，他先安顿你，先攻远方，你就卡关刷跨背修探，站在高山上看那个马在相踢一样，到最后唇亡则齿寒。可是听不下去，晋上这些人听不下去，所以屈原最后心生。所以从离骚你就可以知道，遭遇忧伤，上天下地五千年没办法安排，我仍然择我所爱，选我的，走我的选择。所以他最后能够投水，在很多的文章里头大概都已经看到了，只是最后去落实他心中埋藏已久，尽了人该尽的一切事情，我不能妥协，我就跳下去。当然我也告诉各位要珍惜生命啊，到现在的时代没有不可解决的事情，很多事情你自己没办法解决，物言一世之内，或因计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，找大自然，就没办法找老师解决，没办法就回到自己的本业上，看一点圣贤书对你都有用。好，这两句话从这边引申出来，我就带了这样的一个讲义。后面这个简单了，元亨利贞，你看课本啊，他讲了四德，在祝酒那个地方说人类天地因为有四德才化生万物，这个东西啊，你们去上了易经，一生二，二生万物嘛，都是这样来的啊。从最原始的一机啊，一机当然就是天机嘛，乾坤合体就是天地一机。所以元亨利贞这四个断句，通常都会是卦辞的一个断啊，究竟这个卦是元，究竟这个卦是亨，是什么，它都会断下去。断下去以后才开始解释，有时候你会看是元亨，有时候它会贞，有时候它是利贞。元亨利贞四个好处都有，乾卦那就元亨利贞，然后元是原始，你就做好好做，然后亨万物之长，你会非常的亨通，利之万物之岁，一定会有所收成，贞万物之成，而且美满的收成啊。他说元亨利贞这样的结构，这四德不管是元亨利贞，或是单独一个，或是柔合起来，我们天生的万物就在这样的四德运作之中生生不息。相对的，假设你认为元亨利贞是比较抽象，是在天地在塑造万物， 的一面你看不到的话，那落实在人间就是要你做仁义礼智。当然在对句上，你如果讲说五常就会仁义礼智信，但因为他要跟四句对吧，他就把那个信字收。我们在修辞上有所谓的常委啦，知道常委啊，就是仁义礼智，你就会想到信，就是五常。所以我们这个五常是圣贤千古立纲常，是不能动的大本。各位，我为什么讲大本呢？纲，你应该听过叫做纲举目张，知道哈？任何一个渔网要编织的时候，一定有最大的那一根，然后根据这个主轴，然后开始编你的纲目。我们目就是小神，然后再加小神跟小事之间编的目。所以你只要到市潮去，台南有市潮啊，全世界的人士可以来台南参观。那些船长为了秀他的捕鱼啊，常常又拿着那个网撒给你看，一撒下去他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河海交界地有多少鱼。可有那个撒网啊是一个妙处啊，那个缸他永远拿住，那个网一撒下去，有那个南宫铅啊，其实盐就会掉下去，等到回船的时候收给我们看，你看有捕多少鱼这样。有些乘客就好奇，他要去撒一下，一撒下去把整个自己都套牢了。你不要以为撒网哦，一两撒网哦，不会撒，一撒就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，笑死了。有一个同事好奇嘛，一个见到什么，我刚一扔来，你不要看那个网很重哦，一撒就把自己撒了。这个叫做作茧自缚，你要相信专业，隔行隔山哦。练习的时候可以练习了哈、哦，所以那个就叫做纲。所以中国成语啊，其实在生活之中就有，但可是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成语是在哪一个生活？纲举目张是愚人的生活引用到了我们的一般的做事原则啊。所以到最后他告诉你，抽象的这些东西，天地化育运行，天和言哉，四时行焉，万物生焉，春夏秋冬，万物就这样行。如果你不知道人间，你就做仁义礼智，你就会参透天机，知道哈？天上做的人事做的，他用这样的对句来对应，没有问题了吧？这一段没有问题，我们把它念一遍，我们进入第二段。来，台对歌闪示，台对歌早对堂，朝雨对夕阳，游人对影视，谢女对秋凉，三寸色九回肠，玉液对琼浆，秦皇照胆镜，徐照反焚香，清平夜笑芙蓉下，黄卷石滩碧立床，元亨利贞，天地一机成化育，仁义礼智，圣贤千古立纲常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来，我们看216页，一样念一遍。红对的，来，我看你们怎么念。闪示，红对的，绿对黄，昼有OK， 那个白字啊，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出现过，我们说如果你现在要练入声很麻烦，我们老一辈的老师就练波，所以为什么波如为霜，为什么叫波露，就是这样，为了让表示它的入声。我说如果我们练白这个音非练不可的话，刚刚有同学也练了红对吧，就这样，哪个音比较好听，恐怕波比较好听哦。我们就弄波，免得，可是练白千万不能，你会把它变成平声了。红对波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有练波色。我们老一辈是这样，绿对黄。所以这个白，我刚才已经解释，它是入声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它是平声对平声。绿黄没问题，昼永仄仄对根长平平，龙飞对凤舞， 龙飞平平，凤舞仄仄，也都很清楚。井南对牙墙，仄仄对平平，云变始，平仄仄，血衣凉。各位，那个那个血是入身，我们刻意都会念血，也没有关系，也绝对入身啊，也绝对是赏身呐、啊。血衣凉，仄平平没有问题。故郭对他乡，仄仄对平平没有问题。到这边啊，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啊。这一段好像大都没有问题。等到后面格句对会有一些，雄文能习二，平平平仄仄，燕曲未求凰。所以我们标点的老师这个地方会很对啊，那个念未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为跟未有时候都乱念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不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了，这不是当动词，不是这样，该为就为，该为就为，因为它平仄两读。这个地方你看平仄，雄文能习二，平平平仄仄，燕曲。为求凰，当然仄仄仄平平，绝对不会练为。九日高峰尽落帽，仄仄平平平仄仄。暮春曲水，各位有没有怀疑那个曲？不会，因为它是入声，曲水，啊、曲，你就知道它是入声。曲，刮曲，带一马龙曲。暮春曲水，如果这样来的话，哪个字？暮，对了，各位那个曲，我们练。闽南语的时候，这个曲字当然都 Q 都是入声，所以你如果夹孤平变成了暮春曲水，闽南语没有区别，刮 Q 嘛是 Q， 丢 Q， 你用九曲叫丢 Q 丢嘛是 Q， 可是国语你记得有区别，国语弯曲的时候是读平声音，知道啊？然后歌曲名词的时候是读仄声音，所以鲤鱼我讲过，它是一个。押韵的从宽派，我们闽南语这个曲绝对就是 Q， 绝对是入声。哦，鲤鱼是一个从宽派，所以他这个地方，我在想他应该会把这个曲当曲的概念，才会有上熬下就。各位知道我讲的意思吗？啊、哦，不然这个字如果练入声的话，暮春曲水完了，它变成假孤品，而这个曲跟曲本身在韵部上。如果你不用南方的韵北方的韵它就有区别，名词歌曲曲字它绝对练入声，弯曲绝对练平声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何妨我们把它改特例，因为鲤鱼是一个从宽派的人，暮春曲水我们就不特别把它缩短音啊，这样的话就上而下就喜流觞，所以这样一解释这个句子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看深赞名山仄仄平平，那个声第一个字不论它是出律啊，然后对上去客气圣地有没有对句就啊，有没有客气圣地比那个什么平平仄仄第一个字它也不论，虽然没关系，正好声跟客去就了，知道啊，声一仄它做平，客一平它做仄啊，所以它有对句有在就。下面云绕茂林长谷殿有没有问题？云跟什么茂，对不对？照道理讲，仄仄平平，这个地方有没有孤平的问题？没有嘛，没有二加一。那个云在第一个字，它是上熬下就，知道哈、哦？云要仄声，它用平声；茂要平声，它就用了仄声。各位，这种熬就都是合理的，因为不会造成孤平。所以你在做事的时候。第一个就像暮春曲水那样的句型，你可以上熬下就，不要造成孤平。第二个就是云绕茂林这样的平仄可以，就只有这两个可以熬就，其他的平仄不能熬就，一熬就就会孤平，就很可能下三年平平平仄仄仄。你去对一下平仄搭配，啊，所以这个句型在平仄上熬就，它也处理好了，基本上也是成功的。那底下。风飘落叶响空廊，平平仄仄仄平平没有问题啊、哦。它的出句有熬就，它的对句平仄倒是完全合律啊、哦。我讲过啊，这些地方我们已经讲快30遍了，上平15，下平15。如果你再不熟，出去以后你不会讲给学生听，那你就自己再下功夫。这应该都没有问题吧？哈、哦，一字一字。然后我们来解释这一段，应该就很快了。红白一个鲜艳的颜色，一个淳朴的颜色，它对绿黄一样是啊，没有问题，颜色对颜色。 我常常告诉各位，数目字还有四季颜色字，在做事的时候要做对句，能够回避就回避，很难做好啊。所以我说，你碰到那些自己做事，尤其做律师，中间两个一定要对嘛，绝句不见得要对啊。然后数目字啊，颜色字，除非你有很奇特的创意，尽量不要，因为叫自己找茬，嗯。他对啊，红对白，绿对黄，大概就是这样对而已。就像数目字，你绝对是三去对那个四、对八或者对七，因为平声字很少嘛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几个平声？三啊，你怎么去对三对所有的人？一仄声、二仄声、四仄声、五仄声、六仄声、七仄声、八仄声、九仄声、十也仄声，只有三可以对，三对所有数目字。除非他在单数据就 OK。不然真的蛮麻烦的，有趣啊，真的有趣，你统计一下真有趣。昼永对庚长，白天跟晚上，这没有问题，大家很容易了解。龙飞对凤舞，看你要怎么解释它、哦、你 这个不必特别解释，你也可以知道，你可以具体的讲物嘛，龙飞对不对？你看过龙在飞吗？你看到凤在舞，也许对不对？有人说凤就是现在孔雀笨笨的，现在都被人家养到都不会飞了，因为你要看它开屏嘛。所以西头的孔雀有一阵子那个驯兽师在训练它飞，从那高山上飞，飞不远的，体型太笨，那西头晚上在叫，叫得非常丑的声音就是孔雀。所以美丽的外表不见得有美丽的声音，有时候就长啄，可这样不可以那样，就长啄是最好的。好像现在就放弃了，西头也不再训练孔雀飞了。各位如果你对这个下去，那龙飞一定要对凤舞，你把它用在字那个草书有没有写下来，龙飞凤舞，有的写的张牙舞爪，有些是非常的秀逸，当然就叫做龙飞凤舞。所以龙飞对凤舞可以有很多的意象，你可以去想象啊、哦。然后锦兰对牙墙，各位这跟船都有关了。各位兰是缆绳嘛，你看原子锦字的缆绳，后来用锦兰这个来美称它。那么牙墙真的牙，我们以古时候讲那个牙墙啊，真的是象牙做的哦，象牙装饰的尾杆啊，因为顶尖如牙而得名。我比较采取是第二个意思啦，但是我的意思说，我们常常讲的牙床，有时候牙，你看那个笔垫呢，那个笔架有没有？也真的有时候用那个象牙，因为象牙长啊，很早人家就知道运用。我们在有时候在中国内地。还没有看到大象的时候，常常用那个野猪的牙，知道也有人在用，好多有意思的。你看原住民有时候他要装扮自己，你看非洲那些他那个野兽的牙就放在这边装饰，看过吧，都看过。所以那个第一个并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我们讲的牙墙第二个意思是比较多了，因为你要船尾嘛，你要尖尖，怕风吹啊，那个你在绑那个布帆比较不会挡那个风，你平板的容易反而会倒掉，常常是削锋面给削过，所以这都是跟船有关。锦兰那个缆绳绑住那个船，牙墙一个是高的，一个是横的，你就可以对。唯一没办法查的是底下这个，我们就相信他了。我也帮他查，也查不到。那么殷元生老师也去查了，前人有注说是指蜻蜓，我到现在也还没查云变死从哪里跑出来的。啊，我家里有的参考书，电子媒体的书，到现在去查也没有人告诉我云变死从哪里来。但是有人注就蜻蜓，那我们姑且就云变死，你就说就是蜻蜓。因为什么？你不讲这是昆虫，你没办法对下面的雪姨娘。你没办法，雪姨娘指的是什么？岭南县白鹦鹉给玄宗，他的那个鹦鹉前头不敢言，你听过唐诗吗？他会学你说话，会讨好你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家粮给他，你真是可爱的姑娘人家类似。所以雪姨娘，雪姨娘就本来用指鹦鹉，后来就讲工人。那么如果你回到鹦鹉必须来对的时候，那么云变死就对蜻蜓，知道哈？动物昆虫这样来对这个吧，你就先顺着这样解释。那个云变死的出处比较不知道啊，故国对他乡没有问题啊、哦，国家不在了，或者说离开故国，我们意思说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发法。有时候故国也可以指故乡，所以如果指故乡的时候，这个对他乡就很容易了解了。苏轼的《赤壁怀古》第一句怎么背啊？ 这个我记得也唱给你们听嘛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我们一般来讲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早生发法，那个故国很多人就会指上面所讲的周瑜啊，或者说那个诸葛亮啊，那个年代啊，所以我现在神游三国时代的故国，多情应笑我，这多情的古人应该会笑我如何如何。各位你知道我的老师郑应白先生，他回过头来就讲，他48岁被贬黄州，想当时24岁周瑜就能够领着吴国的军队驰骋沙场，两个对照起来，我一事无成两鬓衰。各位还记得前面他在江城子，他在密州的时候年纪接近40岁，他的太太小他3岁，忌日之前他梦见太太，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自难亡。你看27岁太太，十年过后他自己都快接近40了，然后那边尘满面鬓如霜。所以苏东坡的多情，我曾经要学生去归纳，是个就学术问题。苏东坡的340几阙词里头，或者他的诗里头，用过多少次的多情，用过多少次的故国。我要讲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在台湾受教育的学生，在高中课本在编的时候，很容易大家就把这个故国就写了，说我现在在怀想三国时代这些英雄，对照于48岁的我来讲，我简直是一事无成两鬓衰这样。可是我的老师郑应白先生，郑谦先生的词选，他回归到多情的苏轼。我固然想到这些三国时代，尤其是周瑜24岁就那么有名气，就能够驰骋上，我48岁这个一事无成，想着想着，我在几年前梦见我的前妻，第一任的妻子叫做王弗，她现在不在了。各位，那时候苏东坡才40啊，说即使纵使相逢应不是，尘满面鬓如霜，即使我们两个再见面，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英雄少年怎么像老头一样啊，无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事茫茫，何况现在是48岁。所以我的老师解释说，我一事无成这样年纪，恐怕多情的故乡，因为那时候王弗他是在苏东坡的第一任太太，他是苏家的长媳，在两个二叔考试功名读书的时代，长媳承担的家务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当他的媳妇过世的时候，苏洵曾经交代他，苏东坡说这个长媳太辛苦了，一定要回葬故乡。这个长媳好像是生下来就要照顾公公一样，苏洵过世的第二年，这个长媳也过世了，是吧？苏洵过，所以苏东坡的太太是，好像说我的责任完了，所以因为爸爸有交代，所以王弗是回葬四川的。王弗是葬在四川，所以啊，料得连连断肠处，明月月短松冈。苏东坡曾经在那个祖先的墓地呢，种了好多的松，所以那个短松冈是怀念故乡他们的祖坟所在。每天当着这样的时代，我就想到故乡的岭，王弗也葬在故乡嘛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解释来讲，故国神游就是我又怀念我的家乡，在黄州怀念我的家乡，多情应笑我，多情的王弗你应笑我，因为8年前我就告诉你我发苍苍了，现在我又被贬黄州，当时还是太守哦，我现在被贬黄州又是如此。所以我讲那么多，举这个例子就告诉你，碰到故国不见得是以前的国家或是逝去的国家，有时候也可以讲故乡，知道吗？如果故乡来对他乡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家乡，我离开家乡就是他乡嘛。好，雄稳能喜恶，这个不必说了。李煜有个韩愈有个句恶于文，还记得啊？韩愈有时候说起来是荒唐啊。我们有个成语，就是因为他曾经记过，我们有个成语叫性格屯鱼。说你的信用 格就是智，我们说格物啊，就是你要把握，你要深透去了解事物的道理，然后达到自己求知的境界，去追求知识。说格就是智，说你的信用能够到这个格当动词，能够到屯于这无知之物，表示非常的怎么样，非常的有信用，信格屯于，讲一个人非常的诚信啊，连屯于都感动，抄好没有？鳄鱼文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雄文能习恶，你绝对没想到韩愈有两件事情你绝对都没想过，大家只知道他去排斥佛老，哎，对不对？提倡儒说，他排斥佛老是排斥那个令佛，你没想到他变广东的时候，不要说他的侄子韩湘子了，这个这样的说法老早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哎，你有这个伯伯啊，你有慧根，哎，你最好跟佛道啊尊重一些这些，不管这是是不是后来因为排斥佛老太过分所造出来的故事，知道啊，八仙里的那个韩湘子啊，跟他跟韩愈有关，哎，后来他不听话，结果就被贬到广东蛮藏之地来。请问他到广东有没有建立一个高僧？广东也有个高僧。高僧故意在考验他的耐性，他要去拜见他，他说我在闭关，叫徒弟讲稍微等一下，最后时辰到了又还不出来，高那个徒弟跟他讲，师父说施主你稍安勿躁，韩愈懂了，向里头一答拜离开了，两个人没见面，韩愈还有慧根呢，他只知道四个字稍安勿躁，就告诉你来这个地方你就稍安勿躁，然后一件事情就对鳄鱼说话，潮州那个鳄鱼为患，各位知道就好像东南亚一样，那个鳄鱼要爬上来吃你的家畜啊，什么东西，人民不生其扰，他竟然太守那么样哒哒哒哒哒哒，你要相信不相信随便你，一个儒者竟然对那个说话，所以儒家有穿一个信格屯于这样的成语，丢下去第二天那个祭文呢，哒哒哒哒丢下去，我是觉得如果韩愈不相信佛道，他何必又祭鳄鱼而文呢？你就不做了吗？你还祭他干嘛？你知道我们祭文就是你做完以后烧一烧丢下去给那些人去分享啊，这是佛道，跟儒家无关，他做了，所以我告诉你啊，很多东西啊，就是不要太拧在那边就麻烦了，不求人然后一味看天，他是反对那样，尤其是不应该由皇上，因为皇上的话，皇上的举动是天下人都会风靡，他是比较反对那个。好，这是韩愈祭鳄鱼文的故事。各位，韩愈祭鳄鱼文，你如果你有空，替韩愈到潮州写潮州韩文公庙碑，写的最精彩的是苏轼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文选里头有没有一篇叫做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，苏轼写的。苏轼，你知道黄州被贬之后，要被贬海南岛，经过了潮州，看到了韩愈的遭遇，想到了自己的遭遇，忍不住惺惺相惜，替他说了话，写的也很精彩。你去看，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逆，就是在那篇文章写出来的。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逆，就是苏东坡祭潮州韩文公庙碑出来的。各位，在台湾，如果你是客家族群，客家族群所拜的三山国王庙，三山国王庙，那个台南市里头就有一间，你去看，什么人也配享在那边？韩愈，我所谓配享，就是你拜的是那个三山国王嘛，但是他们也把韩愈奉在这里头，就有点像你到赤坎楼去拜那个文曲星，谁也摆在那边。文曲星，我们讲啊，文曲星的身份好多啊，那个朱衣使者，就是有时候是讲天上的魁星是文曲星，在人间影响你的就是朱砂笔点，奉考官在点你的名字的那个朱衣使者，就考官两边 考官把这个名字点一下，他就上去了。所以文曲星，所以你去看我们的四坎楼里头，文曲星旁边也拜了什么朱熹啊，啊，这些人都摆上去，就配香。孔子、孔庙72贤摆上去，知道意思哈？三山国王庙，因为韩愈他曾经到潮州，然后有这些举动，百姓怀念他建的庙，所以以后拜三山国王的时候，韩愈也变成一个神明之一。你看看，排斥佛老人进入了佛道里头，让人家拜，这韩愈生前大概都没有想过。那从大陆一直拜到台湾来，你看，从北部拜到了广东，从广东还拜到台湾。雄文能习恶，讲了他的嫉恶疑文。燕曲为求房，这边也读过了，对不对？卓王孙有个女孩就叫什么卓文君，有没有？心寡，然后司马相如去了，谈一个凤求凰，那一天他们就离开了。知道这个故事哦，我也讲过吧？两个人就卖塞饼油条，让卓文君很没面子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一个是感动了鳄鱼，一个是弹的曲子感动了方心。他把它拿来相读，相提并论，因为凤求凰的凰是物，习恶的恶也是物，但是它的字面以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层次，一个是文跟曲也都是，如果你用艺术艺文的人文的角度来看，文跟曲文学艺术都是同一学门，所以在对的时候它还是抓得蛮紧的，字面对来讲，但是后面的意思文字外头的意思是很不一样，一个嫉恶鱼是为了造福百姓的利益，一个是凤求凰只是追求个人的婚姻，就窄了一些些不一样。然后九日高峰金落帽，这个我记得我们前面也讲过，对不对？孟家落帽还记得吧？我说有时候大家聚会了，然后孟家大将军桓温召大家来嘛，然后孟家这个大他是那个大将军桓温的参军，就是秘书，觉得帽子被吹落了，这常常啊世说新语常常就介绍民事行为了，所以下一次我假如突然的戴了一顶帽子进来忘了脱，你也不要管我，知道也让我做民事做那么一两次这样。结果这个桓温就请那个孙慎把他捡起来做了一篇文章，放在这个座位上，这个孟家如厕捡起来的时候他毫无感觉，帽子戴起来，各位我们的人之常情是什么啊？我们在上面人给他扣掉帽子，不晓得谁捡起我的帽子啊，谢谢他，我们应该这样做啊，应该是这样，民事就不在乎这些，然后捡起来做了，反正我的帽子掉了有人帮我捡，我就要捡就戴了继续。所以那个桓温就叫孙慎说，你写一篇文章要来嘲笑他，说落帽你都不知道，结果孟家都毫不在乎，然后那个文章就这样流传下来。所以九日高峰，九月九号九九登高，应该文人雅集了。现在，最熟的九九登高最熟的诗，大概就是王维的了。来背给我听，哪一句？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就变成了非常常用的诗了，一个洁净的活动，然后因诗而继续流传下去，而那首诗也因为这个活动绕在人的口中。我们现在九九是什么日子知道吗？重阳节，敬老，敬老，现在我们变成这样。说九日高峰金落帽，就是讲孟家的典故，那个名士的举止风范，然后孙慎作文嘲笑的事情。相对的文人雅士的聚会，暮春曲水洗流觞，还记得吧？王羲之的兰亭集序，大家有没有读过啊？你们的文选应该会选吧？有些古今文选现在上洪雪老师上完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在盛松老师，有没有选到兰亭集序？有选到吧？应该选到，非常雅。永和九年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这个聚会于什么会稽山阴修息寺也。那里头好多的句子都变成典故，有点像韩愈的《静学解》因为文人雅集，然后又有王羲之，然后又有这个字迹留下来。现在留下来的《兰亭集序》的字迹都是模仿的。 真正的真迹听说是葬在唐太宗的墓里头去了，唐太宗喜欢，然后当时宫廷有个善于模拟的，模拟了一份，然后真迹在那边。someday 有一天说不定太宗的墓被挖起来以后，看看有没有兰亭集序，就会证明这个传说是对是错。现在看到的都是模拟的痕迹。所以后来就用了这个文人雅集，三月上旬，这个我记得我也跟各位说过齁，魏晋之前大致上都叫做上月上旬。可是上旬这个日子不定，因为十天算一旬嘛。可是你有时候二十九又三十就轮来轮去，不见得会是三月三号。所以到了唐代以后就硬性规定三月三日，把具体的日子农历的三月三日已经仍然叫休息日啊，不见得要在上巳那一天。所以你读杜甫的诗就会三月三日天气新，曲江水边多丽人。习俗还是保留，临水洗濯拂烛不祥，那个拂请记得一定是四字边。你只要看天地日月星都是四字边，不要写一字边，当然也不要跟我念拔，拂烛不祥。所以临水洗濯这个习惯也传下来，一般的百姓不但是文人雅集，一般人也得到。为什么杜甫写那一首诗三月三日天气好，大家都在曲江水边泼水嘛，但是毕竟王羲之的兰亭序影响太深了，所以我们仍然以上巳作为一个概念来传。但是我是告诉你是三月三号有变动啊，上巳不见得，后来就固定，后来就阴历变成国历，国历又没有了，变成五月五号去取代了。所以三月三号我们诗人也没有雅集啊，所以说节庆会流变，但是流水渠上一直下来，一直传下。所以九日高峰金落帽，那么暮春曲水洗流觞啊。各位为什么叫做流觞知道吧？我看看这边有你知道它叫做鱼觞齁，为什么叫做鱼觞？羽毛的羽，有没有解释给你听啊？故宫啊，台北故宫，现在故宫如果你面对故宫就是在右边，背跟故宫同一个面就在左边，这边有一个流水渠上兰亭休息，非常雅，然后上面就有一个小水这样引进来，你若一堆人去玩，然后你也可以玩流水渠上的活动。知道古代怎么玩吗？为什么叫做羽觞？因为那个杯子，古代的杯子是没有托啊，没有的托，就是现在你那个茶杯就类似这样。然后羽觞就是有那个耳朵的，知道？你可以把它拿起来喝的，端起来这样喝的，然后就放在一个那个类似扇子或者什么让它飘，然后那个水是弯曲的嘛，难免这个会留在你前面，它就不动了。你人不动你就要拿起来喝，喝了以后你就要作诗玩这个游戏。这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台中的火车哪里开噔噔噔，新竹的火车放手帕一样，这样留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流水渠觞，所以你要看到羽觞要记得不是单纯的有耳朵的，这杯子有耳朵，可以我们的耳把是吧，怎么讲啊，那个手把的那种装饰的叫做羽觞酒杯。好，一个是秋天九九登高，一个是暮春。为什么他用暮春？你看这个数目字没有对啊，但是我们知道暮春是几月几号？三月三日啊。所以他暮春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显现，你也知道他是三月所作，可是用三月又两个仄声，知道吗？他只好用暮春去取代，至少九日跟暮春是个季节的概念啊。我要解释你他对的概念了啊，如果工整的，我不是说树木对树木啊，这时候你九跟日不能拆开，九日要对暮春，这样的话就是时令的概念，而不是树木的概念。我不能说它没有树木概念，是有，但是时令概念。好，一个高峰，一个是水，山水没有问题。金落帽，一个是流觞，一个落帽啊，器物对器物，所以对的蛮工整。底下我们来看后面两句，好像昔时贤文有读过是吧？深占名山，云绕茂林藏古殿。各位我们看注释，你们增广西施贤文读过两句吧？那我来考一下，来218，世间好语书说尽，一些话在书中都可以找到。 下面一句他写了：“天下名山深湛多。”记得这两句话吧？啊，因为修道的人需要清净嘛，不受一些干扰，当然都常住名山，在几乎被他们寺庙所盖所地。然后我们的因缘生老师啊，偏偏赢了又来否定，不然他就不要赢。他说鲤鱼写了一个对联，你看看啊，我说他好玩：天下名山深湛多，然后也该留一二奇峰，七无道友。你总应该留一两个好的山峰，让我们这些道友来住吧。世间好语佛说尽，好话都被佛说了，劝善嘛。谁识得五千妙论，出我先师？谁晓得五千言妙论？都是我道家所讲完的。他这边当然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对佛家来讲，所以因缘生老师嘛，哎呀，此事立身细语啊，三教归元啊，本是一家。好了，反正三教九流了，我们上人的概念就是世界大，都不只是三教啊。我们上人的概念更大，气度更大，万教归宗。有意思，我比较赞成这样的，都是大家互相尊重，每个民族都有背后都有他的来历信仰的一个来源嘛，就不必要互相排挤。你们去读阿育王那一段话就知道，你排挤别人就是伤自己宗教的德，这个概念一直要记得。我们尊奉天主教，我们尊奉基督教，也希望人家相对的尊重我们。好，下面有意思，如果说那些人追求的是极静，我要藏古殿来修身的话，有些人就不甘寂寞，客气圣地，好多人就找一个好的风景名胜，风飘落叶响空廊。各位，如果你就这一句话来用这个原来的意思，它这个意境是可以相对的。僧人他们去占那些山，有些雅客雅士，就像陶渊明啊，他不见得是信佛啊，信教，谢灵运啊，知道这些人，我们下面会讲。他们就占了圣地，风飘落叶响空廊，在那么空山，就像王维当然有信佛，因为他师佛啊，他绝对有的。他们也要一席之地，然后看落叶响在空廊之间，他们也好好的修身养性，看自己的书。所以如果这些是僧人的话，底下就是一些雅士所占的，文人雅士可以对。但是这个响空廊如果变成了响谢廊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响空廊是到这边，我是联想过去啊。知道什么叫响谢廊吗？这个字倒还蛮难写的，但是文人典故里头常常会用，好像鲤鱼有没有出现过，把这个点用下来啊？我不知道。这个谢看好啊，它本来是这样写，后来这个字啊又变成了，常常有人就这样写。这个字念谢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如果你看到响谢廊，请注意，我们这个地方响空廊绝对不是，它不是一个名词，它是一个意境。说你看风飘落叶，在空阔的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嘛。我只看到的叶子飘在空荡荡的地方，好一片大自然的美景。什么人？客气圣地，那些文人雅士，如果说僧人占了一个名胜的话，那么雅士就占一个风景好的地方，他要对比那种雅洁的近层次。响谢廊就不是了，响谢廊知道什么廊吗？吴王的故事。那个吴王为了让西施这一班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境，走起来飘飘欲仙，春秋时代吴王的宫殿里，他就用那个紫木，知道哈，一个木字边在一个辛苦的辛，我们说进翠桑梓，用紫木铺个地板，让那些穿着，各位男女都会穿着髻木髻嘛，马甲哈，穿着木髻，让那些女孩子穿着髻踏在那个木板上，会响出清脆的声音，舞蹈的时候有那个声音。知道日本的艺伎吧？日本艺伎现在有时候也在表演这些东西，也穿着 女孩子穿的那个，然后踏在一个木板上，非常优雅。所以这个吴王让西施这些人在那边享受他的繁华、他的富丽的地方，就叫做享榭郎。那以后我们讲享榭，享榭有时候碰到就是指我们所穿的木屐啊，千万记得那的木屐，傣语讲木屐木屐。请问吴王陶醉在歌舞升平、享榭郎的欢乐氛围之中，结果导致的是什么？越王勾践，哎，血耻复国，吴王毁了他的国家。所以有人说这是越王勾践的美人计，献西施的美人计啊。所以希望记得享榭郎这个名词，享空郎是个意境，它不是一个名词啊。我们上午就上到这边，我们下午还继续上课，知道吗？礼拜三礼拜四都是我，所以我说今天应该可以把七阳给上完啊。我们就上到这边，下午见，下课。
同学们请起立，感恩老师慈悲教导。
下午见，谢谢同学们。
谢谢老师。